请各位打开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和十九节，在教会圣经新约一百五十四页。经文打在上面，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十七节到十九节，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今天康牧师所要证道的题目是分别为圣。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看到圣这个字的时候，有一点要声明，我们中国人看到圣就想到孔夫子，想到圣人啊，想到那些道德非常高超的人。在圣经里面的圣不是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有更基本的一个意思。圣的意思就是分别，或者说不一样，或者说独特。圣的意思就是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因此圣这个字严格的说也只能用在上帝的身上，因为上帝跟所有的受造物通通不一样，通通有分别。耶稣曾经说过，只有一位是善的，我们也可以说只有一位是真的，只有一位是美的，只有一位有智慧，只有一位有生命。我们的上帝他是独有一切的，他是独特的，所以只有他是圣的。圣这个字不是只说他有很大的道德能力而已，圣是指他只有他有所有的能力。我们中国人说神圣是对的，只有神才是圣的。那么当我们知道上帝有一切的真善美能力生命智慧等等通通只有在上帝身上才有的时候，产生的应用就是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要全然依靠他。这里的经文非常多，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比较少看到的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撒迦利亚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正在降春雨的时候，你要向上帝求雨，能力也独有智慧。那另外一个应用就是他的带领，我们实在很多时候并不了解，为什么他让这个地方降雨，那个地方不降雨，这个地方多降雨，那个地方少降雨，我们不一定能知道。通常我还有我听到的弟兄姐妹在说我不懂上帝为什么这样带领的时候，我们是在讲到说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对我们这么不好，就是当我们碰到不幸的事情，我们说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医生得 SARS 死了？为什么这么好一个基督徒得癌症？为什么这么好一个基督徒他家里这么出了这么多变故？我们不懂上帝为什么这样带领，他的智慧太高了，他的道路太奥妙了，我们不敢抱怨，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懂不理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样讲其实不完全。对于上帝给我们一些横逆一些打击看起来完全不合理的时候，我们不懂，其实上帝让我们一帆风顺非常好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说我们不懂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各位，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说哈，我们平常都太多的自义，没有照圣经上的话，没有被圣灵光照，我们觉得自己非常好，所以当上帝一件不好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理解啊，以往就抱怨，现在不太敢抱怨，我们就说不理解。事实上上帝对我们很好的时候，让我们很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也应当不了解。我看到圣徒的话跟我们的话不一样的，就常常是这样的话：主啊，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我不懂。我常常问的是，主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坏，我不懂，我到底哪里触了你的不高兴的地方，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我不懂。可是圣徒包括 包括保罗，包括大卫，他们都有一件非常不懂的事，就是上帝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他们不配。在神的光照之下，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是这么渺小，这么罪恶，以至于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实在觉得是太多太好太不配了，不懂为什么会这么好。各位，我们不是理所当然的应该享受阳光、空气、雨水，应该享受一切的祝福，应该享受好的音乐，应该能唱能听能讲能吃能喝，我们不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这些。上帝没有欠我们这些，上帝给我们这些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应当问，为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不管智慧能力的，我们就完全依靠他的带领，完全顺服他的带领。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更要信靠顺服。圣经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神是独一的神，他是圣的，只有他能创造，只有他能拯救，只有他能审判，只有他能管理，只有他有这样的智慧，只有他有这样的权柄。那么太多的例子，我最近看到一个例子，也是上帝的带领让我们很费解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出埃及记13:18说，哈，神让他们绕道而行，神在带领他们绕了比较近的路不走，让他们绕道。然后到了出埃及记14:2记呢，神不但让他们绕道，神让他们背道，神让他们走回埃及了，路走得越来越远了，走错了。从人来看，这个印象，这段带领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是，各位，我脾气是非常急的，我非常怕浪费时间的。那个每次人家在外面讲道，有人接我啊，带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么因为牧师坐在旁边，我看都非常小心。开车也很小心，很不超速啊，红绿灯不但不闯红灯黄灯都不闯，他们完全不知道我的个性，我是希望快啊，闯啊，超速啊，沈牧师，我喜欢坐你的车子，走小路啊，红灯右转啊，快啊，我要快。大家都是牧师在旁边很规矩，其实我是很急的，所以这段经文对我来讲，我是很能够体会。如果我在当时，我会抱怨上帝：“你哪里神圣？你愚笨，你不熟地形嘛？你应该带我们走最方便、最快、最直接的路。”结果神让他们绕路，不但绕路，而且走回头路，不但走回头路，这个带错，看起来带错的走法，就让以色列人遭遇极大的祸患。法老知道他们在那里绕路的时候，在他们知道他们走错的时候，法老就要追他们，就要把他们通通抓回去，以至于以色列人碰到一个最大的危机。那个危机叫他们要不然就是淹死在红海里，要不然就是被法老抓回去，没有抓回去就被杀掉了。神的带领出了这么大的问题，碰到这么大的难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都有，对不对？为什么神这样带领？为什么神那样带领？不明白。好，在这次带领底下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神这样带，引起了法老所做的行动，最后所有法老的军队被淹死了。因为神看起来有一个错误的带领，使以色列人以后在旷野走的时候不必再担心后面有军队，他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后面有危险的问题。在神带他们看起来走错路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上帝的带领是这么奇妙，借着一个看来的错误解决了永远的问题啊！所以当法老的军队被淹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出埃及记15:41说，神啊，有谁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你是至圣者，你是独一的，你的智慧能力没有第二个，没有可以比的。可是亲爱弟兄姐妹，不是生活中每一个上帝的带领 都有这么好的解释，事实上常常没有这么好的解释。那么我以前在文化学院，我不知道明本了哈，我是坐那个 bus 啊，那个时候我们是 bus 哈、啊。我刚刚去学校的时候很坐不上去，因为文化学院的学生呢都不排队啊，所以我排在那里，车子一来哇统统挤上去，统统挤上去，门关了开走，我还在底下。嗯，所以后来我要不是坐第一班，就是要不然坐最后一班，反正我要人少的时候坐。那有的时候排队看到那个车子走了，人家都挤上去了，这些人蛮横不讲理，我就开始发挥我的想象力。等到我坐下一班的时候，走到那个转弯的地方，发现刚才那班车翻车了，然后那些挤车的人通通都摔死了。哦，主啊，你的道路真是奇妙，哈利路亚！各位，这当然很残忍，因为你没挤上车，你希望人家都摔死。不过我要说的就是，事实上我在文化学院四年也没有一班交通车摔下去。就是上帝的带领不一定每次我们看起来不合理的带领，到最后都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不但不一定，我看绝大多数没有，你继续要顺服。你要更加的顺服，更加的依靠上帝。神一定有美意，你有谦卑的心，就在这些里面可以学到功课，就可以长进，看到神的祝福。你单单凭着一个独立的理性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话，那就始终看不到答案，人间一大堆问题。我也讲过多次，我坐飞机也出过好多事情。坐飞机坐过进到机舱然后又要出来，坐飞机坐过那个飞机滑到跑道上又回去了，坐飞机坐过飞机已经起飞了又回来了，这些都叫我很愤怒，因为耽误我的时间。但我都知道神一定是在叫这个带领，一定最美好，一定都在针对我的一些毛病在修正我。那显然我还没有学得很好，2个月以前又有一次坐飞机的新经验，我到台中去，在建国高架桥上面，飞机当然不是飞到建国高架上，我坐计程车要到松山机场，在建国高架那里，车子抛锚了，那个没有油了，那计程车司机吓死了，一直看我，我看那车子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停下来了，我愤怒啊！你耽误我的时间嘛！我这个你不是指计程车司机而已，我的信心还不错，我认为任何事都是上帝要负责，你就是上帝嘛，你耽误我时间嘛。我后来在想啊，那一次神也许还是叫我学一个功课，但我也没有学好。不仅是不要这么多的忧虑、紧张、担忧哈，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神的事不等于你的事。我要去讲道，如果我再去讲道的时候，我心中有这么多的焦虑、紧张，甚至为了我的讲道，让我对其他一切的人都没有任何的关怀和爱和体贴和同情，那我很不对啊，我的态度非常不对。那次反正我也知道我的时间还够，但是呢我就非常生气的从计程车里面出来了，然后就走下去，一面走一面在那里发脾气生气嘛，因为各位你也知道很危险，对不对？在建国高架上走下去，尤其到那个出口的那一段好窄啊，走下去。我知道，我现在知道，我想上帝要我做一件事，是跟那计程车司机一起把车子推下去，但是我就拒绝。生活中，上帝每件事都在带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包括今天你坐的位置，包括今天我们碰到的事情，每一件事情，让我们相信一件事：这位独一的全能的真神，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打他折扣的。在那里眷顾掌管，而我们需要信靠顺服他。越信靠顺服他的人，越会积极而不是消极被动，我们会越积极的知道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掌管中，我们不是进入一种宿命论，一种悲观，一种绝望，一种无奈，而是因为上帝的智慧慈爱是那么丰富，我们在每件事上非常的积极。我还是会问，我们也还在问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我求主帮助我们的问法是有信心的。在约翰福音第16章23节，也就这章的前面，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 不再问了，对我有信心了。这个倒不是说门徒不能问，也不是说我们不能问，事实上他们后来还问了很多问题。那么这个到那日就不问了，是不是指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就不问了？是不是指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就不问了？是不是指主再来以后，主来了我们就不再问任何的问题了？我看也不是，我们都在不断的问问题。事实上照我所知道，很多牧师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等主再来的时候问主吧。所以主来的时候，哇，那问题一箩筐啊。我们芬兰姐常给我们笑话一箩筐，到主那边的时候是问题会一箩筐，我们有很多问题要问主。但是当耶稣说到那日你们什么都不问的时候，我想不是说我们有些东西不知道不可以问，也不是说我们有需要不可以问，而是我们有一个基本上的信心，我们像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一样，我们像一个知道将军带领我们，带领的最好的将军在带领我们，我们到战场，我们仍然努力，我们用我们的智慧要杀敌，但是我们不问，我们信靠这个将军对我们的引导。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那里也是讲到说，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使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不问，不用怀疑的态度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用感恩的态度问主，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上帝是圣的，只有上帝是圣的，只有上帝有一切的丰富的智慧能力。那么基督徒和上帝的儿女也是圣的。如果上帝是圣的话，你也可以说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圣的。怎么讲？当上帝这位独一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宇宙万有都应该单单的属于耶和华，单单的敬拜侍奉依靠耶和华，一草一木天使人类大人小孩全地都是我的，天和天上的天，地和海中一切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的，既是耶和华的就都是圣的。因此我们从今天我们认识上帝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东西都是属上帝的，所以没有圣日，星期天并不是圣日，天天都是圣日。所以没有圣地，不是耶路撒冷或者信友堂的这块地方特别圣洁，我们要拖着鞋子在这里讲到，每一个地方都是圣地。所以也没有圣名，好像某一种名，以色列人是被拣选出来单单属上帝，单单侍奉上帝的，所有的百姓万国万民东西南北四方都要来敬拜侍奉他。所以也没有圣品，没有哪些人跟上帝好像特别接近，哪些人比较远离。在上帝创造的世界，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我想万有都因为属于上帝依靠上帝而是圣洁的。不过今天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堕落了，上帝的恩典慈爱虽然临到所有的受造物，是神学会说，甚至就他的丰富的恩典来讲，他的恩典也临到撒旦的身上和他仆役的身上，让他们仍然存活，让他们仍然有智慧，而且有巨大的能力。可是撒旦和他的仆役以及这整个世界，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讲的，他们恨上帝，他们抵挡上帝，他们不认上帝，他们不要上帝。上帝的恩典临到，让这些所有的受造物应该归向上帝，属于上帝，依靠上帝，让你我还有世上的所有的人，我们的嘴巴不该讲上帝不要我们讲的话，不该听上帝不要我们听的东西，不该想上帝不要我们想的，我们所思所想所讲所走所做都应该是圣洁善良，充满了上帝的爱和智慧的。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不信主的，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没有用来荣耀上帝；信主的，我们常常也是把我们的归给上帝的时间、空间，把它缩小一点。就是星期天早上，哦，星期天早上这一段时间是分别为圣给上帝的， 所以当过了十二点，过了一点，当你离开这教会的时候，哇，松了一口气，总算可以安息了。哎呦，在教会里面，在耶和华的面前，真是好大的重担。各位，我们搞错了。事实上，每一个时候我们都是分别为圣的，所以没有哪一个时候不是归给主的。我最近特别有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就求神，主你帮助我，我眼睛打开的时候不要就停止跟你祷告。我们都有这个习惯，有些人一祷告，一低头祷告，他的声音就低八度，主啊，那就好像变成一个不同的世界，就特别的敬虔。然后眼睛一打开，笑话脏话什么话就都出来了。好像我们人没有办法随时随地是归分别自己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这不应该的。因为没有哪一个时候，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件事情，上帝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没有哪一个时候，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件事情，我们不应当靠着上帝来做，我们不应当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本来是神的心意，但人现在不是这样，所以神的确就拣选了一种民，那个民神把他特别的恩典放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认识上帝的话，让他们领受上帝特别的祝福，让他们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生长，让他们特别经历上帝对他们的喂养。旧约就是以色列，新约就是教会，这一群民就是圣民，这一群民就是基督徒，这一群民蒙了上帝特别的恩典，是希望神在这群民身上，神能借着这些人把上帝的恩典普施到所有悖逆的世界的每个人身上。出埃及记19:4-6，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如果听话，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做圣洁的国民。神对以色列人做了特别的拯救，带他们出来，就是你们要做属我的圣洁的。再一次，并不是基本上不是道德上特别，是你们专心的要依靠这位上帝，上帝也专爱你们，让你们特别能把上帝的恩典、能力、智慧传出去。因此我们也是圣洁的，而我们的圣洁是因着上帝对我们的拣选，对我们的恩典。这里我们比较要进入到我们一般人讲到的圣洁，我们如何圣洁了？我们孔夫子是圣人，他怎么圣？这个问题哈，在儒家里面是很大的争执，特别到了宋明的时候，这个程朱和陆王就有很大很大的争执，怎么样能圣，怎么样能够善。简单的说，朱夫子他们觉得是要多读书，要道学问，拼命的读书，努力的读书。那么陆王呢，陆九渊、王阳明他们这一派呢，比较觉得是要归回本心，而不需要读那么多的书，你去归回你自己。这我自己觉得是有很重的那个禅宗的味道，你根本就归回自己本心，其他一切外在都不重要了。这两个说法都不对，因为这两个说法都是靠着我们人自己，不管是读书，不管是归回人的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让我们的生命圣洁、善良、慈爱、美好，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是圣的，上帝靠着他的本性就是圣的，我们是圣的，我们是凭着他的恩典，所以随时随地靠着他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这是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的。我们可以想一些属灵的人物，这个圣洁我再一次说不限于道德上，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放进去。我们可以想到说，当约瑟吧，当约瑟在波提法家里的时候，他如何分别为圣，他如何活出圣洁的生活，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当波提法的妻子在引诱他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我们都有这样的引诱，不一定是性，其他的各方面的，有的时候是贪婪，有的是嫉妒，有的是骄傲，我们怎么能够 克服，怎么样能过圣洁的生活。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约瑟要过的圣洁的生活就是不淫乱。约瑟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要过的圣洁的生活就是不绝望啊。他依靠上帝，信靠上帝的结果是被丢在监狱里面，他如何能够分别为圣的，仍然能够很喜乐很积极的在监狱里过日子。所以我讲这些道的时候，我都发现说哈，我们实在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把这些道跟我们的生活多连在一起。哦，约瑟在监狱里面啊，有神的同在就得胜了，是讲得很简单。各位，你我不必在监狱里，你我在上班的地方，我们都觉得度日如年呢。有时候碰到那种老板，碰到那种同事，碰到那种下属，碰到办公室里的任何一个人，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吗？好，各位，约书亚如何分别为圣？当摩西死了，当上帝把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责任交给他的时候，他如何能够做这个事？他如何又能分别为圣，靠着上帝能够克服这样的困难？他没有盼望，哎，摩西都办不到，他怎么办得到？我们也多次讲过大卫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包括在自己的老板这样逼迫他，这样伤害他的时候，他如何还能够有一个力量持守着这个信实善良的原则？他如何在被追杀的时候仍然有盼望？如何在面临哥利亚的时候仍然勇敢？这些我认为都可以用圣字来讲，就是说我们都活出一个不同的生活，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如何在煞时的时候有盼望？我们如何在非常成功顺利的时候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又如何在一个失业很倒霉的时候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当然答案各位都知道，因为我们答案万变不离其宗，你讲所有答案都是在上帝的身上，所有答案都是去信靠上帝，所有答案都是去依靠上帝的恩典。所有的答案，我们越觉得艰难，我们越信靠上帝。主耶稣在今天的这篇祷告词里面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这个祷告词让实在要讲的非常多，我们不可能在这一堂道里面讲十分之一都讲不到。但是各位，你想一下这个场合，这个场合是耶稣替门徒洗脚以后，他替门徒洗脚了以后他做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耶稣讲了一篇道之后做的祷告，是讲道后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他设立了圣餐以后的祷告。我们不能说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形式上的祷告，但我们希望一切的事情都有心灵对上帝的祷告依靠来开始，来进行，来结束。这个祷告也是他要死之前做的一个祷告。他在这个祷告里面最常用到的一个动词就是赐下。第二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赐字就是表示是白白得到的，赐就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过善良的生活，有盼望的生活，有能力的生活，我们就依靠上帝，因为我们需要他赐给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在第四节哈，你所托付我的事，其实那个托付那个字也是赐，你赐给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第七节，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第八节，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第十一节的下半句，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赐给上帝，把一切美好的东西白白的给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让我们继续走下去，让我们继续感恩有盼望的走下去。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SARS 还没有来的时候，SARS 来的时候，SARS 过去的时候， 都需要继续的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给我们恩典，我们也需要他继续洁净我们，用他的爱来洁净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怎么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前几周讲过，我们怎么过圣洁的生活？依靠上帝没有错，信靠上帝没有错，具体一点的，信靠、依靠、接受、经验、思想上帝对我们的爱。在第十三章那里，耶稣洗门徒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我们讲过，当门徒们，当包括彼得在内，当他们闭起眼睛想到宇宙万有的主宰曾经跪在他们的面前洗他们脚的时候，我相信那样的洁净能够叫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常常思想上帝的爱，常常思想十字架上面神为我们所做的，常常思想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这给我们多大的盼望，这给我们多大的力量。当然我们也需要思想十字架上的一切，不仅是上帝叫耶稣替我们死，也想到上帝对罪恶是这样的愤怒。我相信思想到这些也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多次讲过大卫，我们多次讲过，如果大卫在屋顶上看到拔示巴洗澡的时候动了一念，如果他在那个时候他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他动一念，如果他继续做下去，将来有一天他会看到他的儿子死在他面前，不是一个，是三个。大卫是最爱孩子的人，大卫死了三个孩子，都是因为这次的罪恶。一次是拔示巴为他生的那个孩子，耶和华击打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在大卫七天七夜不吃不喝的祷告之下死掉了。另外一个是暗嫩，暗嫩因为强奸了大卫的女儿，强奸了亚沙龙的妹妹，所以被亚沙龙杀掉了。大卫第二个儿子死了，第三个儿子是亚沙龙，也是因为这件事情造成的后果。如果大卫在看到拔示巴动一念要有行动的时候，他也看到一件事，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相信那会叫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各位，我们没有那么好，我们常常不是在上帝慈爱的话语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必须经验到上帝严厉的手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其实不只是三个儿子死，如果大卫知道当他看到拔示巴动一念的时候，哇，我要，他想到他这个动作后来会造成他的儿子暗嫩强奸了他的女儿他玛的时候，我想大卫会停止。如果大卫在看到拔示巴动一念就想犯罪不想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他可以同时想到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会是什么，他会想到他，如果他就看到有一天他站在这里看到拔示巴动一念的那个场合那个地点，有一天他的儿子亚沙龙会跟他的十个飞兵在那里交合的时候，我想他不敢做了。弟兄姐妹，我必须很遗憾地说一件事情，过圣洁的生活包括上帝的话在我们手上很严厉地对付我们。我们当然相信神赦免的恩典，我们相信神赦罪的恩，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对他所爱的人会管教，修理干净，叫我们结果子更多。这个都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那里讲到的，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用你的话，真理是上帝的话，真理是耶稣基督，真理是圣灵所见证的，用你的话，用你的圣灵，让你自己的丰富真实包括严厉圣洁在你的儿女心里是真实的， 是有力量的，使他们在看到罪恶的时候他们可以抗拒，他们碰到魔鬼的时候他们可以不惧怕，看到绝望的时候他们有盼望，看到巨大哥利亚的时候，看到哥利亚后面有上帝在掌管就不惧怕，看到波提法的妻子在引诱的时候，约瑟就看到这件事，我不能得罪上帝。任何一个圣洁的办法都只有一个，就是回到上帝那里。这里说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用上帝的话使他们成圣，我不希望各位把它想成我们单单读圣经就会圣洁，读圣经是重要的，但是是要用信心来读，要用谦卑的心来读，要有圣灵的帮助在我们读，而且要有去实践上帝话的心来读。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这是一直不断有的过程。各位，约书亚怎么能够在那个看起来势单力薄的时候有那样的力量呢？他必须信靠上帝，上帝的话在他里面，上帝的真理使他成圣。我们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在绝望或者在灰心中间，不但可以不灰心，反而能够鼓励人、支持人，蛮有力量，就是保罗了。我前一阵在讲监狱书信，我曾经用一个题目来讲监狱书信。监狱书信就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书信，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还有腓利门这四卷书，他在监狱里写的。我监狱书信就是基督教的基督山恩仇记。基督教的基督山恩仇记，我也不知道大众马为什么用基督山来说这个话，真的太讽刺了。你知道基督山恩仇记就是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人商量以后出来要怎么报仇，那写的非常的动人。他怎么样报仇，在监狱里苦思到底是谁害他，然后出来怎么报仇，那是基督山伯爵在监狱里面的一个构想。保罗在监狱里面，在以弗所书他告诉人，他写的书信里面是告诉人上帝的荣耀，教会的荣耀。腓立比书他在讲喜乐，哥罗西书在讲上帝的奥秘，没有在那里抱怨、生气、绝望。事实上你看这几卷书，如果不是他书信里面讲他在监狱里，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监狱里。你在看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以为他在天堂；在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以为他正在迪士尼世界。哦，好喜乐。在写腓立门书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监狱里的人，不再为自己伸冤，反而在为另外一个人求情。我们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人，是因为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渴慕，我们信靠他。我们越渴慕越信靠他，我们就越经历到这个奇妙的能力。好，也请各位注意，当耶稣祷告让他的儿女有上帝的话，有真理让我们成圣的时候，我说了，圣就是分别，就是跟这世界不一样。那这不是一个矛盾吗？这个矛盾我看今天很多基督神学家也没有解决，就是说我们又圣洁，我们怎么又在世上呢？各位，我一点都不圣洁啊，请你们真的一定要相信我。但是既然我不圣洁，我的话就可能是虚谎的，所以你们要不要相信我不圣洁这句话呢？哈，这跟各位玩一点逻辑的游戏而已哈。我不圣洁，但是我也有经历过好像行为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行为比较好、比较圣洁的结果可以更不圣洁。容我说明一下。以前我小的时候考试会作弊，我考试会作弊呢，就我不圣洁啊，考试会作弊不圣洁，所以呢，我就很宽大。不但我很宽大，我希望别人都作弊，就这样不会显出我特别坏。后来越来越认识主，就不作弊了，越来越不作弊，后来就不作弊了啊。我不作弊是很好的事，但是我就发现我对那些作弊的人非常愤怒，非常看不起他们。就是我越圣洁， 我就越不圣洁，我越圣洁就越像法利赛人，就很自义。各位，我们基督徒我相信都有这个危险，就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圣洁善良，你在公司里，你在学校里，你在家里，你应该是那个任劳任怨，你应该是多付出，圣洁善良多做事的那个人。但是如果你多做，如果你做得好，那么一定你就会对那些做得不好的人，做得糟的人，在办公室里你从来都是准时，但是有人就是专门迟到早退，你从来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好好做，但有人就是在那里讲闲话，那你对他很自然的就会产生看不起。而这是上帝禁止我们的。好了，如果禁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不要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嘛，我们就到一个岛上，或者你就到信友堂办公室来服侍，那么就离开那个龌龊的这个学校那个机构，你就到最圣洁的这个信友堂办公室来服侍。谢谢你们都开始在笑了哈，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圣洁，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当耶稣叫门徒要过圣洁生活，要有上帝话的时候，要有对上帝一切的赐予有一个领受的心、渴慕的心的时候，他说我要差他们到这个世界去。我们越圣洁越要进入世界。那我们怎么进入世界？我们看什么都不顺眼啊，假定我们真的越来越诚实越来越努力，我们就越看不顺眼嘛。在这里弟兄姐妹，那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基本的信仰，在这里又出现了，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所有的良善来自上帝，这就叫我们在良善的时候不会骄傲，不能骄傲，不敢骄傲。我们应当越来越良善，越来越诚实。可是当我们碰到别人不良善不诚实的时候，我们也劝也提醒也警告，但是我们不骄傲。我们不但不骄傲，如果我们真的懂因信称义，就是我们是何等的罪人，被上帝这样怜悯的时候，我们就更乐意进入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宝贝，我们有上帝的话，有福音，有圣灵，让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不被伤害，而且我们能让在这个世界中不认识上帝的人知道如何脱离那个苦境。有一点点像，如果有一个医生，他真的有一个全副武装的装备，让他在 SARS 病人当中绝不会受伤害，而能够绝对的帮助 SARS 病人，那我想这个医生会很乐意的去。我们不去当然就怕自己受到伤害。各位，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有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有神保守我们，我们就能进去。当然我们还是会受到伤害，只是我们信靠上帝，在伤害中会叫我们更刚强。最后一点，我们需要跟上帝相连，我们需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带着因信称义、带着恩典的态度进到这个世界。这里也讲到合一，不能分开的，你必须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合而为一，彼此相爱。这是我们在信友堂里，在每个教会我们都需要有的。今天啊，在刚才有婴儿洗，在婴儿洗之前，我们在第一堂之前我们有祷告，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清洗传道有提到说，有人到教会来，也许他完全听不懂，他可能是一个慕道的朋友，他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他也不懂我们在唱什么，或者他的心根本不想来，是老婆女朋友带他来，他实在不想来。听你说他们来到这里的，求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圣灵能感动他。哎，我就想到说，刚才那些小朋友恐怕也完全不懂，干嘛一个非常慈祥的人要把水点在我的头上呢？想哭，看到旁边一对大眼睛凶凶的瞪他，我是子荣生，又不敢哭了。我相信请荣生做那个司洗助洗的，大概就是要瞪小孩一下，不要哭。各位，他们也不懂，但是我们不也一样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他们虽然不懂的，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圣经讲的，小孩子要到主这里来的，主的恩典会临到他们的。那么不但要来，我们不希望有一个失落，我们不希望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姐妹离开了这个羊群，离开了这个全体，离开了主。让我们合而为一，让我们联于主，让我们心中有上帝的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 不跟世界在一起，但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把上帝的福音带给他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你总是跟我们同在的，你无所不在，你总是爱我们的，每一件事都显出你的慈爱。主，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常常想要体贴肉体，想要跟随世界。亲爱的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不仅你自己亲自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亲爱的主，你也用教会的弟兄姐妹、牧长、同工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合而为一，像天父跟耶稣的合而为一那样。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